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一天的创造，就是接续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那边所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我们今天啊，在一开始跟大家做上礼拜的回顾的一些分享，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更进一步的了解了神的眼光乃是全局性的或者全面性的眼光，神不是只看一个点，神也不是看过去，神也不单是看现在，神是看过去现在跟未来整个你人生的全局。当神说光要有光，光就来到了，那神看这个光不是看当时的那个光，而是看到这个光在整个他的创造里面的全面性的光啊，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眼光是一种鉴察性全面性的思考。我们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要寻求神的眼光，或是在凡事上寻求神的眼光，就不再是短暂的思维方式，而是操练与神的眼光对齐，就能够领受神的心意，并且可以看出全面性的意义，而且可以建立全面性的思考模式。所以思考不是一个方法，思考是一种模式。我们常常就是寻求一个思考的方法，是解决暂时的问题，是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是看全面性的思考。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想要求神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是神不是只看现在的问题，神看现在的问题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他允许这现在的问题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只看这个短暂的现在，我们的祷告就不能跟神对齐。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你的眼光赐给我，我们就要操练跟神的眼光对齐。然后你在神的眼光对齐的当中，你才能够领受神的心意，你会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么有些事情啊，你会感到困惑，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领受神的心意，你看到神全面性的一个计划的时候，那么你面对现在这个小小的困难，那也就不过是一个阶梯，不过是一个逆风，要把你迎风把你带上去。我们在上礼拜最后，我们也借着以弗所一章18节到19节，鼓励大家祷告，求神用他的光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帮助我们能知道神对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你的人生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你这位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是在三一神第一日的创造工作中，但是我们把焦点要放在暗与黑暗的探讨，那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在宣告说，神看光是好的，就分开把光跟暗分开的工作。今天就是把焦点放在暗与黑暗，那么我们要明白暗与黑暗之间的不同，那么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他为什么在看光是好的之后，他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我们也要把今天的信息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暗与黑暗。当我们谈到黑暗，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采取消极的眼光，我们不喜欢黑暗啊。那么我们对黑暗的认识跟神的眼光是不同的，神看黑暗的眼光跟我们看黑暗的眼光不一样。因此呢，我们在探索暗与黑暗的时候呢，我要请大家先把你已经有的那个关于暗与黑暗的观念、经验、知识你都放下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因为暗跟黑暗的分别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22章12节。22章12节这边说，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行宫。你注意到他以黑暗，这里有一个黑暗，那么和什么？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那我特别要让大家了解，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是指水的深度，指云的密集，是一种幽暗的状态。好，那这个黑暗和暗啊，为他视为的隐形宫。所以神不是神这边讲的黑暗，不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的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黑暗，是不同的。好，第二处经文诗篇18篇11节，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星宫。好，跟撒母耳记下22:12很类似，后面啊都讲到以水的黑暗，就是水深处的黑暗，天空的厚云就是指黑云，为他视为的星宫。那么你要看什么？看这个黑暗要怎么看它呢？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换句话说，神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知道神是光，那么神是光，神的真光你是没有办法看的。神的真光其实跟我们现在对光的概念也是不同的，因为神是光的本质，但是我们现在对光的概念都是受造的光，我们都以现在看受造的光、眼可见的光来认识我们所知道的光。圣经讲神是光，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那个就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对光跟亮、暗跟黑的那种概念。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是讲到黑暗，这黑暗有另外一个意思，它不只是讲到一种物理性的黑暗，它也是讲到隐秘的地方，说隐秘的意义。所以神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见他的本体。神的本体是光的本体。我们上次跟大家举过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当然他现在不年轻了哈，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不信主，然后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神我才要信。那你知道他就做了一个梦，天使就把他带到神那里去，结果他越靠近神，那个光使他受不了，不是亮的问题而已，而是他根本承受不了那个神的本性的压力在他身上。因为神是荣耀，荣耀的意思就是压力，就是非常的沉重。所以当你靠近神的时候，你会非常沉重到一个地步，你坐不住，你站不住，你只能趴在地上，动都不能动。这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让人看到在神的荣耀当中，人只能俯伏在地。你就知道我们不能见神，神就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边讲的黑暗是讲到藏身之处，是隐秘之处。好，我们再来看104:20，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好，那这个黑暗当然也不是啊，这个黑暗的本质也不是在创世纪1:2那边所说的啊混沌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种状态。这边讲的这个照，其实它不是照，它是安置，就是神安排。这个晚上这个夜是一个暗，是神的安排。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鸟，很多的野兽，他们要在晚上才能出来，白天不能出来啊，因为白天他们出来可能会被比他更强大的野兽吃掉，所以他就只好晚上出来。神，你看神造这个黑暗为夜，也就是神造了夜，神造了暗为夜啊，这个不是造，是安置的意思。神就安排了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日光，那么很多的动物都可以出来。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地方不是那种啊属于邪恶的那种黑暗。好啊，105:28，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那这个地方是讲的石灾，神曾经用石灾来击打法老和他的权力。那么其中有一个灾叫做黑暗之灾，那这个黑暗是神的审判，是神的能力啊，那个跟撒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请我们要小心哈，我们当我们在谈到黑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啊，黑暗它上下文它在说什么。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啊，因为有很多的经文我不能举太多哈。那么以赛亚书45:7，我照光又照黑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好，你注意到这些经文，我标几个重点出来。这个照是创造，跟前面那个照是安置不一样。我创造暗，中文翻得非常好，他没有说我创造黑暗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翻成暗呢？我们等一下会跟你解释。所以神创造暗，那神为什么说神创造暗呢？为什么用创造这个字呢？为什么说创造呢？创造就是前所未有，在神造暗的时候，也就是创世纪1:4，神把光暗分开了。那这个时候神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神就创造了暗，在这之前没有暗，所以光来了就有一个分别啊。我们等一下还下礼拜会跟大家谈哈，就是这个暗创造以前没有这个暗，就不是，这就是证明不是创世纪1:2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个黑暗，那是不同的啊。那神怎么说呢？我施平安，前面说我照光，这边说我施平安，是平行的。 所以神造光是为了平安，那神造暗是为了什么呢？降灾祸吗？你看后面说又降灾祸，那个降是创造的意思，跟前面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说这个灾祸也是从来就没有过。所以神创造灾祸啊，造暗，他把它拉成平行，神就告诉你说，造作这一切是我耶和华。那既然这个暗是跟平安有关系，那么这个灾祸跟平安有没有关系啊？也有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要注意到，当我们看灾祸，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看那种不幸的灾难，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常常听见不信主人说，你们所信的神既然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让这个大地震，为什么让这个大灾难发生呢？为什么让坦丹尼号要沉没呢？其实这个不是神的作为啊，不是神的作为，是人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神做什么，神说有些灾祸是他创造的，就说从来就没有的灾祸，神创造的灾祸。那这个创造灾祸是为了平安而创造灾祸，那这个看起来有点冲突，就刚我们前面看光又照暗一样。所以神要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眼光。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谈的暗，很明显的是救赎性创造中的暗，是受造暗，不是黑暗的本质。好，既然不是黑暗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暗跟黑暗把它分开。好，那这些经文啊，都是以神为主持，与神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保留对黑暗的概念。刚刚这节经文以赛亚书45章，其实就讲到以色列被掳。以色列为什么要被掳？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可以学习敬畏神。所以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敬畏神，他们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么第二代的孩子们呢，就学习了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见解，他们就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所以这样你就了解，有时候神降灾祸仍然是为了施平安。所以灾祸所带来的那种苦难，所带来的那种甚至于生命的死亡，这些我们都可以放心把它交给主。但是我们的眼光是短浅的，我们眼光是短暂的，我们只看现在活得好不好，活得久不久，活得健康不健康啊。其实这一切我们都看见啊，这个观念需要突破。那么我们看为灾祸的，其实不一定是灾祸，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神是看全貌，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你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个人生的艰难，你只看这个艰难，所以你的祷告就意思要求神把艰难拿走。但是神不是，神把这个艰难量给我们，是因为为了我们全面的益处。你非经过这个艰难不可，不然你不能成长；你非经过艰难不可，不然你不会悔改。你必须经过这个艰难，你才能够真正的走进神的计划。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呢，不要用自己对黑暗的概念来读圣经，因为我们会把黑暗的概念读到圣经里面去了，而是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暗或黑暗正确的意义。所以你再读到圣经有提到黑暗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上下文，看整卷书啊，整篇诗篇它到底在讲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啊正确的来啊看这个暗跟黑暗的意义。好，那么在三一神第一日的造作中啊，圣经宣告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一般都认为这里的暗就是黑暗，所以黑暗是邪恶的，就把暗归到邪恶啊。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你知道更离谱的，我发现英文的圣经竟然把这节经文翻译成从黑暗中将光分别出来，翻译就是按照人的眼光啊，对光暗的概念去翻译圣经，就把光跟暗放在同一个层次里面，然后曲解了圣经的原意，说 create the light from dark。 那这光跟暗是摆在一起，所以神把啊这个光啊把光分别出来，那光跟暗不可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啊。所以大卫说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神当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把光暗分别，光暗分开，而不是从黑暗里面把光带出来啊。这个概念就是人对光的概念，人对黑暗的概念。人不喜欢黑暗嘛，对不对啊？我们要走出黑暗嘛，进入光明，这是受造的光跟受造的黑暗。但是原来神在光的里面，光存在，神就知道光有光的界限啊，黑暗有黑暗的界限，或者暗有暗的界限，因为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渊面黑暗， 不是撒旦堕落之后那种罪所带来的黑暗。好，这个重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卫既然宣告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宣告可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来看啊，认识暗跟黑暗。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做黑暗。首先第二节的黑暗没有冠词，同样是指黑暗的本质或者根源，不是比喻，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撒旦堕落啊，地就成了黑暗，所以撒旦就是黑暗的本质。那如果撒旦是黑暗的本质，所以一切邪恶的它都属于黑暗，没错。如果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来看，没错。但是从第二节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第三节一开始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这是第四节。所以你看到啊，这边所讲的啊，第一个二节的这个黑暗没有冠词，所以它是一个事实啊，它是一个因着撒旦的堕落，因着叛逆，因着罪所受的审判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光。所以在黑暗的里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渊面黑暗的里面，是因为没有光，没有什么光，没有神的光，所以没有神的同在而成为黑暗。那这个没有光，你就知道没有温度。那前面读过啊，地是处于一种冰冻的状态，因为没有光，没有温度，整个极冻下来，整个地球就冰冻，成为一个冰冻的地球。那现在南极北极的融化，发现冰层里面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古早的这种活物的这种啊，这种标本啊，这种极冻起来的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好，所以说这种黑暗的状态是从第二节之后一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在这之外的一个空间，从这种黑暗状态才再度出现。换句话说，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以后一直到启示录或者在圣经中讲到后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之后，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之外的空间啊，这种黑暗的状态才会再度出现，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是那种黑暗是处于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的黑暗，其实它跟神的同在是没有冲突的啊。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提的。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参考耶稣的教导，将来那些不能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人，就在城外黑暗中另一个空间啊，哀哭切齿。有三处的经文耶稣提到，那时候的黑暗不是比喻或者形容，而是存在的事实。那个时候黑暗的领域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种受审判之后神的离开，没有神的同在，就完全没有光的本质，那种可怕的黑暗。好，那我们还是要举这个耶稣的教导做一个例子啊，就是国王的宴席。耶稣用国王的宴席来比喻神国度的降临。在这个教导中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那我们看看十一节到十三节怎么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暗，就是讲到审判之后把这样的人丢到另外一个空间，是属于神不会同在的空间。那那个地方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任何光的本质在那个地方，当然更没有受造的光，于是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像，我只能说可能哈，没去过那个地方嘛哈，那个地方极可能就会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种黑暗。好，我们再来看，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这段经文中这个外面黑暗里可以读作把他丢在最外层的黑暗里啊，翻译没有把它翻出来，我觉得很可惜，以至于我们造成对黑暗的不了解啊。那外边这个字呢是中性的形容词，是一个比较级，可以读作最外层或者最外面的黑暗里面，是离神的国度最远的空间，那个地方没有神同在的空间。是不是一个 dimension？ 是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什么银河系或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没有神同在的空间，而这是神国度实现之后的事情，所以极可能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那边所讲的那种黑暗啊，那种状态。那么第四节为什么把黑暗翻译成暗呢？为什么会把这个黑暗翻译成暗呢？我们来探索一下暗这个翻译。好，暗在字词上，第四节的暗和第二节的黑暗是同一个字，但是呢第四节的暗加了一个冠词。你就看到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里面有没有加冠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就是说这个加了冠词就为了区别，所以中文翻译圣经的人只有中文把它翻得好，中文把它翻成暗而不是翻成黑暗。因为有加了冠词，跟光一样，我们看到光加了冠词就读作这光，那这里的暗也可以读作这暗，同样加了冠词是为暗做定义。那么前面那个光加的冠词是为光做定义，所以我说神说要有光，好，那这个光是没有冠词，然后光就临到了，中文翻成就有了光，那其实翻译的要更深更仔细的话，就是光这光就临在地上，就临到地了。那这个光加了冠词之后，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光是临在的光，不是受造的光，它是临在的光。临在的光跟受造的光又不一样。好，受造的光到第三天以后你才会看到，第二天还没有，第二日第三日创造成造了光体，那个时候的光就叫受造的光。那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到第五节的这个光还是属于原来的光。好，那么这个临在的光加了冠词，那么这个暗也加了冠词，所以它们的定义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定义仍然是根据持续不断的临在的光，这个光持续不断的临在的状态中，这个暗它就不能有作用。好，那么但是呢它仍然存在，当神在的地方撒旦就不能够有任何的作为。那同样的，当这个光从神那里临到了地上的时候，暗它不能有作用不能说，但是它存在，撒旦没有办法跟神同站立，因为他已经在一场属灵征战中被神赶出来了，他就坠落到地上。那么但是撒旦可不可以去见神呢？有没有看到撒旦去见神？有，约伯记，对不对？但是撒旦去见神他能不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除非神说好，我把约伯交给你，你可以任意待他，但是要留住他的性命。所以你看到撒旦他仍然要俯伏在神的全能之下。好，这就是我们对撒旦跟黑暗的一种了解。但是暗呢也是有一点点类似。好，但是注意到虽然暗因为临在的光，那这个暗它就不能有作用，虽然黑暗不能胜过光，但这个暗虽然没有作用，但是它仍然存在，它的存在不是对立而是分别。好，在这里我特别强调，这个时候暗神把暗跟光分开，是因为暗跟光它不是对立的立场，而是有分别的立场。所以这句话就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看暗，我们用人的眼光看，我们不喜欢暗我们用暗，我们已经讲过暗有很多很多不好的比喻，但是在神那里我们要知道说，光跟暗你必须懂得把它做分别，而不是排斥这个暗。你一定要看上下，还你的这个生命，你一定要看这个你的生命事件，看起来是一个黑暗的世界，看起来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这个黑暗的世界它是必须跟光分开，但不是说跟光对立。所以我们才大胆地说，黑暗的事情临到你，不幸的事情临到你，这个对你有益处。为什么？它跟光是有分别的，光有光的益处，暗有暗的益处。这就是我们对光暗的分别。我们下篇信息会跟你讲分别。好，所以我们对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从三一神第一天的创造工作中，光临在地上之后，圣经所提到的黑暗都要考虑上下文所赋予的意义来解读。因为三一神第一日吩咐光临到地之后的暗，虽然与创世纪第一章黑暗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是不同的意义。我们再用大卫的诗篇来看，黑暗诗篇139:12，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看到没有？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好，那这里的黑暗就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黑暗了，这里应该注意到上下文才能知道这个是指物理性的黑暗呢，还是指属灵的黑暗。物理性的黑暗我们就不多做解释，我们都有这种知识，但是属灵的黑暗呢，我们需要多了解一点。所以我们再从这篇诗篇来看属灵的黑暗 啊属灵的这个领域。啊，大卫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那遮蔽这个动词呢的字干具有加强的口气，强调了黑暗不能驱使遮蔽发生，所以在黑暗的里面光来了，光来的时候黑暗就不能有作用，它就不能够让遮蔽发生。换句话说，大卫是宣告黑暗虽然存在，但是不能发挥作用。为什么呢？因为黑暗没有办法遮盖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很多事情你看不见，你就不知道。但是很多事情虽然是隐秘起来，但是它不能够拦阻神。啊，我们刚刚讲过，黑暗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隐藏。你把它隐藏起来，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说天知地知，神不知鬼不觉。啊，这是我们人的概念。但是在圣经讲，没有任何黑暗，没有任何隐藏的事情可以让神不知道，没有任何黑暗有能力可以挡住神的同在，没有任何的黑暗他有这个能力能够跟神抵挡。所以说大卫宣告黑暗在神面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黑暗却如白昼发亮。为什么？因为神同在。你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在一个黑暗的处境状态当中，在一个黑暗的遭遇里面，你觉得昏天地暗，谁都跟你作对，你觉得昏天地暗，你的人生一片无光。但是不要忘了，谁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神与你同在，黑暗仍然像白昼一样，因为神会指引你的路。黑暗不能遮蔽神的无所不知，不能拦阻神的无所不在，不能阻挡神的无所不能。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好，暗这个字呢，我们用物理性的黑暗来比喻属灵的领域。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注意到这个黑暗，你最好先用物理性的领域来观察它，然后再进入它是不是在比喻属灵的领域，去解读。我们刚刚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解读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此没有必要将这节经文的黑暗解读作撒旦的权势，不需要去解释成撒旦的权势。所以你不能把圣经里面所有的黑暗都说是撒旦的权势，那是我们也太夸大了，太夸大撒旦。今天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太看重疾病，啊，把疾病高抬到一个地步，神都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想办法自己躲起来。好，我们再举一个圣经的新约的例子，哈，来帮助我们了解属灵的领域，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了，哈。好，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好，暧昧就是黑暗这个字，但是呢，这个地方的黑暗暧昧呢，它是一个中性字，所以最好不要用善恶的眼光来读这个字，而是从下文，下文怎么说？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下文的如今在主里面，我们用这句话来定义这个中性的暧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状态，从前你们不在主里面的状态，也就是不在临在的光里面，不在基督的里面，不在基督的光里面。换句话说，光明之子生活行为，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面，那你就是在黑暗里面。啊，很简单，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也不是好事或坏事的问题，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也不是善事或恶事的问题，而是在黑暗里的生活行为，就是说不信主的生活行为。因此光明之子不能够像不信主的人那样的生活行为。那问题是耶稣，我们怎么样来看看耶稣这个教导呢？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说，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你就是保守你自己在基督里面。好，那就像圣经鼓励我们说行在光中，这也不是物理性的啊，也是属灵性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说虽然是光明之子，有没有可能犯罪？也有可能犯罪，我也有可能犯罪啊，那我们大家基督徒我们都有可能，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不会落在黑暗当中，就不会落在撒旦的权下啊！因为是在神的光中与神相交，所以你在光中可以看到什么？你在光中必得见光，对不对？那这个光会不会光照你？它会光照你，那你就会认罪。那 你就继续的与神相交。所以这边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哎，不小心跌倒，啊，那神的光就让我们看到你在什么地方跌倒啊？对不起，神啊，我错了，我承认我的罪。那你有没有心？有没有在黑暗里面？没有，你爬起来还在哪里？你爬起来还在光里面呢、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约翰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就是光明之子，信耶稣的人也会犯罪。但是信耶稣的人犯罪，他会认罪，因为什么？他活在光中。你在黑暗的里面，好、哦，那么像有一次，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哈，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哇，那天整个司令部全部大清扫，因为第二天这个蒋介石要来，好、哦，哇，那我干干净净的，那我一看派对洗澡，哇，那么多人举一直洗澡，哎，我想到有一个营部，他们前面有一个大水池。啊，白天大家都在那边洗澡了，我也在那边洗澡过，哎，我就跑过去，就晚上了哈，一看没有人，哎呀，好高兴哦，我在那边开开洗澡，我洗完澡了，衣服也换好了，因为黑暗嘛，就无所谓嘛，对不对？突然灯亮了，我一看，整个池子什么，泥巴水，因为黑暗你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所以那个卫兵也很有意思，他等我洗完了才把灯打开，整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缺乏判断，那么多人在那排队，他们为什么不来这边洗澡？只有你胡云南比较聪明啊，你比较笨，因为你在黑暗中嘛。好，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光中不会这样，在光中你知道自己的罪，你就会怎么样？就会认罪。你认罪的时候，你还在光中洗，为什么？神要洁净你，神不会说你犯罪了，啪一下把你踢到外面去了，你就在外面黑暗中痛苦，然后你犯了罪再回到光中。 No， 这是人的道德观，这是人的这个犯罪观。神不是这样，神赦免你的罪是在他的光中赦免你。如果你不在神的光中，你不可能认罪的，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可能觉得自己有罪啊。所以你就知道光是何等的重要。好，所以在光中必得见光，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定自己的罪。好，最后我们做一点应用，经常认罪是行在光中的秘诀之一。好，再次鼓励大家操练天上法庭的祷告。那我们以前操练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让我们常常在天上法庭的祷告里面呢，让我们经常行在光中啊。那么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啊，在神的旨意当中、命定里面，有可能神会允许黑暗的作为，就是说暗里面的一些作为临到我们啊，不一定是撒旦的作为，所以撒旦也没那么伟大，你把什么责任都推给他啊。神允许我们犯一些错误，为了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啊。好，那么暂时的黑暗领导们，好像逾越节的时候啊，晚餐中耶稣允许犹大出卖他，当晚耶稣就被抓，进入了十字架的苦难。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好，路加福音22:52-53，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是却是你们的时候。谁掌权了？黑暗掌权。那这个黑暗注意，他就不是暗了，他是撒旦，因为撒旦一直要除掉耶稣啊。耶稣就说，好吧，那你就来吧啊。那犹大就去卖了。从那个时刻，黑暗就被允许掌权，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成就了神救赎计划，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好像圣经上所说的，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上次说，撒旦如果早知道他千翻百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对他自己做一个最大的审判，请问他会不会让耶稣上十字架？他不会让耶稣上十字架，他会让好像试探耶稣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没关系。好，
你想起他跟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然后主耶稣跟他说：“撒旦退到后面去。”
对。
他试过，他总是试过的，对吧？就是我想 ，I face the trial。但是他胜不过神。
不过耶稣是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那是人的意思，不是撒旦的意思，不是撒旦的意思啊。 那所以说撒旦，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嘛，抵挡耶稣嘛，哈，这样好，有上下文就很安全了哈。好，所以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这是神的旨意。若不是临在的光，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暂时允许黑暗不可能掌权。你我的人生有没有过黑暗的日子？我有，我有过黑暗的日子，而且很长啊。那段黑暗的日子真是让你真是活不下去，让你真是觉得说，哎呀，呼什么？呼天不灵，求地不灵，到那个时候真是一计无计可施了啊！坐在那边哭也不是，哀叹也不是啊！最后就认识了神，认识了神之后，那个光就来了，你就整个人就拉起来了。好，这是讲到说，神可能允许黑暗暂时掌权，但是呢，他不可能啊得着你的生命啊。这样看来，在你我人生中，某些生命事件，甚至于疾病、死亡的生命事件。的确如同约伯一样，有些艰难的生命事件是被神允许而暂时临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对你的命定和你的天命呼召。好，那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于暗与黑暗我们应该有的基本的认识了哈。啊，这些概念我们以后还会再加强，那我们就可以操练效法神的眼光，看这光是好的。哎，你注意神没有说看暗是好的啊，神说看光是好的，然后就把光暗怎么样分开了。神要把界限告诉我，神看光是好的，但是暗是跟光是怎么样有界限，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那这是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的，要懂得神怎么样来分别光跟暗。那神分别光跟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特别我们课程里面开始要带大家追想你过去的生命事件。我过去的生命事件，那些大部分生命事件都是让我好像堕落，让我变坏，让我叛逆父亲。那其实在整个这个啊神的光照进来之后，你对这个生命事件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当你有另外这种看法的时候，那个生命事件驱牛我的那种力量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看懂了，你看懂了以后，你过去看不懂而错的那些事情就怎么样，那些能力捆绑锁链全部都要断掉，这就是一种释放啊。所以这个课程蛮重要，鼓励大家，我们也为这个祷告哈。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从经文中来明白你的心意。虽然你仆人笨口拙舌，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相信主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经历你经上的话。主啊，你曾经在你的肉身当中，主啊，你允许黑暗掌权，以至于成就了阿爸天父在你身上救赎的命定。我们也相信主啊，阿爸天父在我们身上也有关于我们的命定，是必须暂时的让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来学习功课。主耶稣，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祷告，在这种宏观性的环境的变动里面，我们也知道是你所允许的。主啊，虽然我们在这边看见很多不方便，很多日常的生活被打乱啊，我们原本美好的计划好像就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是主，我们并不受挫，我们并不沮丧，我们知道这对我们是好的。因此我们在这边有一点预备，主啊，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是一个 break， 是让我们休息一下，为了要走更长的路。主啊，因此我求你把饼和水给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借着你的圣餐，借着你的光，借着你的道，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主啊，预备我们在这段休息时间当中，再一次充沛我们的灵能力，充沛我们的灵力，使我们成为灵性刚强的人，啊，继续奔跑。你开启这个门以后，我们进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将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祝福未来这个礼拜我们弟兄姊妹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每天行在光中，好叫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站得起来，好叫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悔改。主啊，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就行在光中，与你相交，你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们藏在你的光中，因为我们是你光明子女，我们是你光明的孩子。主啊，黑暗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无权无份无纪念。主啊，因为你是纪念我们的神，主啊，你常常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上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全家在你面前都是一个光明的家庭， 黑暗的权势没有任何的作为，任何疾病不能靠近我们。主啊，愿你遮盖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家，帮助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